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专题讲座。我们的题目是两约之间，哈，讲的是旧约和新约之间的400年所发生的事情。那今天是我们的第二讲，我们开始的时候一起到主的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美意，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我们也感谢主，在旧约跟新约之间这沉默的400年，仍然是有你忠心的仆人跟使女在那里以信心来侍奉主。今天我们来研究这个历史的背景，盼望这一切能够成为我们了解圣经更好的一个帮助。献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先跟大家再把时间方面复习一下。我们所看的是旧约结束跟新约开始之间那400年的时间。旧约的最后一本书是马拉基书，哈，其实它大概是430年左右。那到新约开始，所以在中间是整整是400年再多一点的时间。那这是我们要看的这一段时间。基督徒把这400年呢称为是沉默的400年，哈，是因为这400年当中没有接受到先知的启示。那这400年的时间呢，我们把它分成4个时期，哈，我们主要是从犹太人的眼光来看这段时间，因为旧约和新约是针对犹太人的背景来讲的。那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波斯人的时期，波斯人是在539年 BC 的时候就打败了巴比伦，然后犹太人就在他们的统治之下。在我们旧约里面有差不多7本书讲的是波斯时代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圣经旧约对波斯并不是没有交代。可是当旧约结束的时候，波斯人还继续在统治犹太人，所以我们从波斯人最后的那段时间来看起。然后下一个阶段就是希腊人统治犹太人的时间，那个是大概是西元前330年到166年这段时间，从亚历山大征服当时的波斯帝国，以及到后来他的国家，哈，亚历山大的国家分裂成为四个国家，总共有大概160几年，这是犹太人受到希腊人统治的时期。后来犹太人在夹缝当中生存，哈，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王朝，我们称为犹大王朝，或者你们都听过马克比，哈，这个名称。那他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哈斯摩尼，他讲的是同样的，就是这一家人做犹太人王的这100年的时间。那到了主前63年左右，那个时候罗马的将军庞培征服了当时的那块地方，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耶稣的时代都是犹太人受到罗马人的统治。那我们要看的就是这4个时期的事情。波斯时期我们上次已经看了，希腊我们也看了，但是我想接续上个礼拜讲的，继续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希腊，特别是希腊文化，特别希腊文化对犹太人所造成的冲击，以及到了新约时代，你说，哎，新约为什么是希腊文写的？他们明明就是一群犹太人，写出来应该是用希伯来文写，就好像中国人说，哎，怎么写出来是英文写的？怎么不用中文写呢？那你就知道说当时他们的文化上受到多大的冲击。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希腊时期，就是主前330年到166年这段时间，160几年。那个时候330年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亚历山大他那个时候征服了波斯帝国，所以开始进入这个希腊时期。那亚历山大我们上个礼拜讲过，说这个人呢，他其实最大的影响，对世界最大的影响，还不是说他的武力特别的强盛，而是他这个人，哈，他很年轻，才20几岁那个时候，他内心对希腊文化有无比的热情。他说，我每打下一个地方来，我就要把我们的希腊文化给送到那个地方去。所以他亚历山大的军队里面，除了那些将军跟士兵之外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建筑师，盖房子的，还有这个哲学家，还有艺术家，还有演这个希腊话剧的，各样的这些跟希腊文化有关的人都在他军队里。他一打下一个地方就去建一座城，然后就跟那个城取名叫亚历山大。最出名的就是埃及的那一座城， 就叫亚历山大 Alexandria， 是一个亚历山大这个名词的这个女性化的名词。一直到今天呢，这座城还在，而且是埃及的第二大城，仅次于开罗。所以亚历山大因为他的缘故，就把这个希腊文化带给了当时的犹太人。那我们就从犹太人的这个讲什么，我讲错，就把这希腊文化带给当时的犹太人。大家就从犹太人的角度来想一想哈，如果你是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然后周围都是希腊方式的这个生活，这种生活方式，那么对你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就是在主前在600年之间呢，犹太人他们经过两次很大的危机。第一次的危机呢，是在主前6世纪，就是他们的国家被巴比伦所灭亡，然后他们的人民被俘虏，这是一个国家灭亡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第二次的这个危机呢，就是在主前4世纪的时候，那个文化啊，希腊文化来清洗他们。那这两次都是很大的危机，虽然他们的形态不一样。那第一次当然很明显，国家都被攻击被灭亡了，然后这些人民 physically 被俘虏出去了。第二次的这个清洗的话，它比较 subtle， 比较微妙，但是它的影响力还是很大。就是他们犹太人开始面临他们的信仰被攻击，说到底在这个希腊文化的清洗之下，我还要怎么信下去？然后他们的整个的思想就被俘虏哈。那我们来看看他们面临这样的冲击，他们是怎么来处理哈。首先我们再看一下哈，再稍微再复习一下这个希腊文化，其实对我们现在21世纪的基督徒，特别是华人的基督徒，你生活在一个充满欧美文化冲击的这个大环境当中，那你说我这个基督徒哈要怎么做下去？所以跟当时其实非常的类似哈。那自从亚历山大征服列国以来，希腊文化就随着征服者的铁蹄充满了各地。但是征服者的文化哈，你看看哈，就是古时候世界各地哈，无论是中国或者世界哪一个角落，都会有一些强势的民族，他们也许人少，但是他兵强马壮，他可以把一个比他人更多的一个国家给征服下来。但是他们的文化不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反而被当地人所文化，因为他们的文化是劣质文化。所以如果征服者的文化是劣质文化，就算是强迫，终将被各地的文化所淘汰。但是希腊文化却不是这样，希腊文化是一种优质文化，各地的文化和它一比较，立刻就显得很粗糙跟落后。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连古老的希伯来民族啊，也必须做一个选择，就是要被同化还是不被同化。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希腊文化的一些特色啊，这是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多多少少有一些提到。首先就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每一座希腊城镇它都有个中心，就是他们叫做 Agora 的这个地方翻中文圣经把它翻成就翻成一个字叫做市啊，英文圣经就叫 marketplace。 就这个跟我们想的菜市场不一样，它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这里面是有政府、有商业、有哲学、有文学、有艺术，很多东西都集中在这个地方。那很多人呢，好比说他们那个亚里士多德，他就特别喜欢到这 Agora 去找一个人，就跟他聊天，是一个交换意见的场所。那在《使徒行传》17章记载说，使徒保罗他就来到了希腊的雅典，那个时候就只有他一个人。那这样子记载啊，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市上，就是这个 Agora 哈，所遇见的人辩论，就跟他们谈说，哦，我相信一位全能的神，永生的神，而且死人会复活。那些希腊人就说，怎么有这种事情呢？你跟我聊一聊。他们就在那里谈起来，讲的就是这个地方。然后在《使徒行传》记载说，就在那一次的遭遇当中保罗他遇到了两批不同的希腊的哲士， 还有伊比古罗啊，跟斯多亚这两派的希腊的这个哲学家都是历史上特别有名的啊。伊比古罗跟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外邦的鬼神，这是因为保罗传耶稣与复活的道。那这个时候跟大家稍微了解一下那个当时的希腊背景，就这伊比古罗到底在讲什么，然后斯多亚又讲什么，跟现在我们21世纪的人有什么影响啊？就大家稍微听一下这个背景。我跟大家介绍伊比古罗这个人哈，他大概是在主前307年建立了他的学派。这个人是一个物质主义者啊。你知道我们现在讲的这些物质或原子，在那个时候希腊人是源自于啊希腊人的哲学哈，就他是一位物质论。他不相信什么你的灵魂啊什么这一套，就纯粹是物质论。然后他认为人生的至善，人生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追求快乐。但是你要了解他所说的快乐是什么。他说一个人要真正快乐的话，必须要具有两个成分。第一个就是你要有真正快乐，必须要有个平静的内心。你平静，内心平静之后才有可能有快乐。那说内心要怎么才能够平静呢？就必须要不害怕。人的内心不平静是因为他有畏惧而造成的，所以第一个你要达到说无惧，心中不害怕；第二个无痛，生活中避免一些使你痛苦的事情，没有痛苦你才能够去享受人生。就这两点是他哲学的要点。那他自己本身是怎么来达到这个无惧跟无痛的？他是以追求知识，还有他的生活非常的简朴生活，他来获得快乐。可是后来他的这些跟随者就不是这样子，因为日子久了一切会变质。就后来这伊比古罗的跟随者就用怎么追求快乐呢？放纵情欲，什么都可以做，追求物质。你看一看跟现在21世纪的人非常的类似，就是伊比古罗的哲学，用这两种方法来获得快乐，以至于伊比古罗这个主义后来被称为是享乐主义啊。那斯多亚跟他看起来似乎是刚好相反的。斯多亚学派呢是一个叫做真诺的这个人在主前3世纪所创立的。他认为哈，你看他的观点哈，他认为我们人里面哈，你之所以会不快乐，是因为里面有一些有害的情绪。你为什么心里面有这么多的 anxiety， 有这么多忧虑，这么多的不安，这些东西在你里面搅扰呢？啊，不是别的，是因为来自于错误的判断，你把事情看差了。而一位在知识跟道德上超越的智者哈，他们特别强调这个智者哈，就不会受困于这些不良的情欲。所以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强调说，我们人要做到自我控制。我们要做情绪的主人，而不是被情绪所左右。然后他们特别强调说，在道德上的超越，不受物欲的捆绑。你看，跟刚刚那个伊比古罗刚好是相反哈。那后人呢，就把斯多亚这个学派称为是禁欲主义。那这其实只是说 scratch the surface， 就是碰到它表面而已。他们的哲士其实最出名的是他们的那个面不改色，斯多亚的哲士有一句话叫 Stoic Calm， 就是说在各种情况之下他面不改色哈，泰山崩于前不变色哈，这斯多亚的平静，就他你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会搅扰我的内心的世界，你这边开的车后面一辆车嘣把你给撞了，面不改色啊，你刚刚撞了我吗？挺好挺好。你出去跟人家争论，人家拔出刀子来啪把你手给砍了，你刚才砍了我的手吗？挺好挺好。斯多亚的平静啊，各种情况之下面不改色。那这两派的哲士跟使徒保罗在雅典的 Agora 上就有了一场辩论。那另外希腊人的一个特色一直到今天还影响我们这个社会的，就是他们看重运动啊， 所以现在的奥林匹克以及各地有这些运动场。讲到这个 gymnasium， 我现代人讲到的话，他就想到是一个建筑物，一个室内的，里面有很多的各样的运动器材哈。最早的时候，这个东西是希腊人发明的。最早的时候，它可不是室内的，它主要你看这是一个运动场哈，一个户外的运动场，周围有很多的建筑，然后他们的年轻人可以在这个运动场上竞技，可以赛跑，可以锻炼身体。然后这些周围的建筑里面还有浴室哈，希腊人的这个 bath house 很出名的，跟讲堂。所以很多呢，他们就来这个地方很 relax， 一方面运动运动啊，一方面洗个澡，就在那边谈生意、商业的交易，还有传授学问。然后一个老师在那里，旁边就围了一群年轻人，就开始讲起来了。所以这个地方是很多重要事情进行的地方。那在马克比革命之前呢，那个当时的那个叙利亚王，他就因为他要把整个的犹太人都变成希利尼人啊，希腊化，他就在下令说，在耶路撒冷也给我建这个，啊，叫这些犹太人都去。那我给大家讲一个，你们不要想象太丰富哈。这 gymnasium 是出的这个 gymno， 它刚开始那个字其实是赤身露体的意思。就你知道一开始的希腊人的这个竞技哈，他们的那个是最起初的那个那个运动会哈，是这个样子的。我给大家看两张图，就是不同的画，不同的衣着哈。在那边那个丢那个盘子，铁盘的那个，大家应该有看过这个雕刻哈，讲的就是那个时代的希腊人的那个运动。你看他的衣着就是这样子，就是没有衣着哈。但是在那个时代的希伯来人，古老的这个犹太民族，你看全身从头到尾穿得严严实实的，而都有他们宗教上的意义。那当时的犹太人生活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他就要想说我到底是随俗还是不随俗，要穿着方面也有很多的 challenge。 就跟现在的基督徒一样，你平时在这个欧美的这个文化里面，你不管是思想、你的日常的活动，甚至你的穿着，受这个时代潮流的影响，你礼拜天到了教会的时候好像是另外一种文化。那当时的人是这样子。那么现在就问一个问题哈，你是一个信徒，来自于一个古老的民族，却在异地居住，每日面对强大的文化冲击，你当如何自处？你就想，我是一位信徒，我也来自于一个古老的民族，我现在就在异地居住，我每天面对着强大的文化，这欧美文化的冲击，那我该怎么办呢？那当时的犹太人面对同样的这个一个情况，那他们就有几个选择。第一个就是全面性的接受同化，如果到了有必要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信仰给他放弃掉。那第二个呢，就是我尽可能的，我80%好不好？90%我全面洋化，但是那个中国菜我非吃不可。就是尽可能接受同化，若有必要就妥协信仰，但是呢我不会完全放弃我的信仰。那第三个就是有限度的接受同化，我不要被同化那么多，我选几样，我在美国住，我也不能完全不接受美国的这一套吧。该做什么必要的英文我学一学，但是很多我还是保持这个华人的习俗，但是呢我坚持我的信仰的话我不妥协。那另外一个就是无论是文化上无论是信仰上都绝对不妥协。那你说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的应变哈，他们怎么来反应呢？答案就是一二三四都有。那你说哪一种比较多一点，哪一种比较少一点？我给大家看一个表，就是在这个文化的冲击之下呢，这当时的犹太人以大致上来说就可以分成这两类，一个是愿意被同化，一个是不愿意被同化。那么被愿意被同化的人，就是有许多的犹太人是这样，他们基本上就是甚至可以放弃他的信仰， 就是我就是要做一个希腊人，做希腊人讲希腊话，这样子呢我在社会上才有进步的余地，我才可能被希腊人所接受，可以到官里政府里面当官，或者一些在学校里面当老师，在哪里的话商业上才能够讲得通。所以我全面性的希腊化，这包括后来的撒都该人，他们就是妥协的非常厉害的一群人。但是另外有一种人他们有个名字叫做哈希典，这哈希典就是虔诚者的意思，他们就是拒绝同化。这哈希典人在犹太人的历史上呢后来很重要，就是马克比革命的时候，哈希典人就拿起武器来帮助他们。那现代有没有哈希典人呢？时隔2000多年之后，哈希典人复活了，他们在特别在美国跟在以色列有非常多的哈希典人，甚至纽约有几个区，三个住宅区就是 majority 是哈希典犹太人。那他们就是所谓的这个 ultra conservative 或 orthodox 的犹太人，就在他们的信仰方面他们是非常严谨的。那从他们的服饰方面你可以看到说这个男人有几个特征哈，一个他们男人都留胡子啊，照着他们犹太教的这个古老的规矩就是男人不刮脸的哈，然后他们都戴帽子，然后他们大部分穿的衣服是黑色的哈。那个女士们的话你看这里面有一张照片，也是他们也过现代人的生活，也出去 shopping 啊，只不过说在信仰跟一些外表上他们相当的守旧啊。那哈希典人在那个时代之后他们慢慢演变出两支来，那这两支就变得跟我们读新约很有关系了。那有其中有一支就叫做爱瑟尼人啊，那等一下我们会稍微讲说我在新约读了半天没读过这个名称呢，那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爱瑟尼人，他们就是犹太的出家人，离世所居，他们就自己在旷野在什么地方搞一片东西，甚至在山洞里面啊，这死海古卷啊跟他们有关系。那另外一种就是说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拒绝被同化，但是我们还是要居住在都市里面。那这种人就是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分开来，分开来就是说我们跟世人啊分开来，就是说我们不被同化啊，我们还是要坚守我们的信仰，那这是这个名字的意思。那现在就有个假想的一个情况，一位犹太青年的困惑，这也可能是现代21世纪是你的儿子你的女儿的一个困惑。试想啊，我就读一下啊，一位从小研读神的律法，脑海中充满了先知的话语和诗篇的祈祷的犹太青年，当他第一次接触到柏拉图的著作，是和他从小所读的经卷如此的不同，但却充满着追求公义的热情，并相信万事万物之后有一位至善的能力，他是感到何等的惊讶。或者当他认识了一位斯多亚的哲士，此人以哲学的信念渗透了整个的人生，一接触到他真诚的人格或他眼中异样的能力，立即使你感到除了真正的善与内在的真自由之外，人生再也没有值得去追求的。这位一心想要对自己的神忠诚的犹太青年感到困惑了。在这一切的接触之中，一方面他遇到了自己所熟悉的良善和公义，一方面又遇到了自己所完全陌生的想法和做法。面对希腊文化，你实在无法将它当作是邪恶的而加以抛弃，但是你又不愿意让它带着它微妙的征服力渗透你这原本应该完全献给神的心思和意念啊，你该怎么办？就是我们同样的在这个强势的欧美文化当中，我们也常常要做一个决定。那这个是当时他们犹太人受到这些冲击的，在文化上受冲击，然后他们信仰上，因为希腊人他们是不接受 犹太人的信仰，他们有他们的神话故事。所以当你接受希腊文化的时候，你在信仰上很多人就做妥协了啊。那我们再看另一方面，就是政治上，后来犹太人经过很大的迫害。那这个图上个礼拜我跟大家介绍过，就是亚历山大他死了之后，基本上他这个帝国就被瓜分成四个帝国哈，其中两个比较是靠近欧洲那一头的，跟我们的故事不太有关系，跟当时的犹太人也不太有关系。有关系的是在亚洲跟非洲北非那个地区的两个国家，那个黄色比较大的叫做叙利亚帝国，也叫做西流谷，西流谷是他那个家族的名字哈，然后那个国家我们就叫他叙利亚。在那个非洲南端可能看不太出来是蓝色的，因为跟旁边的海的颜色很像的哈，北边哈，非洲的北边是埃及哈，也就是这个多利买哈。那多利买这个国家的故事，就是他怎么建立那个亚历山大这个城市等等，还有翻译其实是译本，那上个礼拜我们有介绍过。我现在要跟他讲的是这个西楼谷对犹太人的影响，就是亚历山大死了之后头120年，犹太人是在南边的那个就是埃及啊，埃及的统治之下，多利买统治他们120年，对他们还算是相当的宽大，允许他们有宗教的自由。但是后来这个犹太人的地方被西流谷这个国家给占据了，一旦被占据之后，这西流谷的国家就开始慢慢对他们非常的严格，一直到了一个人的出现哈，就是安提阿古啊，不是三世是四世啊。安提阿古三世呢，他是打败了多利买王朝，夺取了犹大帝，但是他的儿子哈，他的下一任皇帝，到了安提阿古四世的时候，犹太人就大祸临头了。那这个是犹太人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间。关于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哈，在圣经上有他的名字，称他为那行毁坏可憎的。那他做了什么事呢？就是他去亵渎这个圣殿。我现在来读一段我还是读这个希伯来史经义的后面有一段，就讲到这个安提阿古他对当时的犹太人所做的事情。读书的话他写的比较精简一点哈。他说安提阿古这四世哈，做王之后不久，就对耶路撒冷的百姓发生不少的麻烦哈，因为他委派了一个人充任大祭司，就不为犹太人所接受。不久之后，他把同样的事重演一遍，以至于他与百姓之间又发生不愉快的关系。在主前169年，安提阿古在埃及打仗，耶路撒冷就谣传说他已经阵亡，犹太人就欢喜庆祝哈，就欢喜立即举行庆祝，然后才知道不过是谣传而已。安提阿古一回到耶路撒冷，就在城内大发雷霆，并抢掠圣殿，然后就发生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后来过了一年之内哈，他又做了一件事，就他决心要消除耶和华崇拜，圣殿受抢劫，所有的节期都被废止。他严禁犹太人读圣经，遵守安息日，行割礼。有两个犹太妇人藐视他的禁令，替他们的儿子行割礼。他们被捕之后，被牵到街道上经过，他们的儿子都被捆在他们的颈项上，然后从城垣最高的地方头向前的被抛下去。为了要表示他对犹太人信仰的鄙视，他在燔祭坛上献了一只猪为祭，把肉煮熟，然后把肉汤撒遍整个的圣殿。然后他又下令叫人在圣殿区内为希腊的神丢斯，就宙斯哈，足坛。他这些亵渎神圣的行为造成犹太人作反的主要原因哈，就是这一位，他是安提阿古四世。因为他这样子做，就带来了下面的一个阶段，就是犹大王朝后来被逼迫的很厉害的时候，就在耶路撒冷北边有个叫 Modi 的地方。那边就是这个国王的使者到了那个地方，就下令说啊，你们这些人 都要向宙斯献祭，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然后就聚集了这整个村子里的人在那宣布，然后说这个大祭司当时有个老祭司啊，在那个地方住，叫做马他提亚，说你是这个地方的头，你先做个做个动作，表个态度，你先出来向这个希腊神献祭。那马他提亚他不肯献祭，而这个时候呢，就村子里有个年轻人就一个箭步往前说，我来献祭。然后这个马他提亚就怒气填胸啊，就当场就把那个人给杀了，然后再就引起了他的在整个的所谓的这个马克比的这个革命。这个人呢，他有五个儿子，后来这五个儿子都为了这个革命而奉献了自己的生命。那这段时间呢，发生了特别悲惨的，也是壮烈的哈，非常惨烈的一个，在30年当中发生了这很多的事情。后来在我们的新约希伯来书里面有一段话哈，一般的圣经学者都相信说，哎，这段话讲的就是一开始还讲的一些旧约人物，后来讲的一些是旧约没有记载的，但是在这个两约之间的书里面有记载的，那讲的就是马克比革命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哈。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越来越听起来越像是马克比哈。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哈。那这个在马克比一书跟马克比二书，特别是二书里面记载了一些怎么样忍受这些言行，怎么样相信死后复活的事情啊。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上所不配有的人啊！这是希伯来书11章33到38节。那我给大家讲一些故事啊，就在这个马克比啊，就是那个老祭司，他有五个儿子，其中最勇敢的是老三，叫做犹大。然后这犹大人家给他一个外号叫做马克比，这个希伯来话当时的话就是大锤的意思，铁锤。大锤，所以后来就用了这个他的这个外号来描写他们那一代他的五兄弟所做的事情。简单的来说，这个老祭司因为年纪大了，两三年之后他也就死了。死了之后，他的这个老三这个儿子就犹大就出来接替他的父亲，带领这些犹太人去抵抗这些叙利亚政府。犹大带领他们打了很多很多的胜仗，后来在最后一次也在战场上死了。死了之后说，那谁来接替他呢？他的五弟叫做约拿丹，姜的镇，这五弟就接了这个棒，继续带领当时的犹太人，然后去打。最后这个五弟他也死了，那谁来接替呢？就是那个二哥，老二叫做西门的，说西门来接替。那你说那个老大跟老四呢，在其他的战役当中都死了，最后这五个兄弟就剩下一个叫西门的，然后西门就带领他们继续的是跟叙利亚政府去打。到了最后，也一部分是在罗马人的帮助之下，他们获得了独立。然后后来到了西门也死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了一个独立的国家。然后呢，就西门的儿子做王，就开始了他这个 dynasty 哈，这个哈斯摩尼王朝，大致上是这个故事。但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真的面临很多的选择。好比说，如果这些人来打你的时候，那天是安息日，你知道犹太人守安息日的。什么都问，人家来打你的时候，安息日你打不打回去？这个马克比，我这本书叫 Apocrypha， 就是这个赤经哈，这里面有一本就是马克比一书。这马克比一书的第二章里面就记载了一段事情啊，一件事情啊。马克比一书第二章的31节到41节，大致上他就是说，在一开始在马克比革命的时候，这叙利亚王就差军队去打他们，然后有一群犹太人就逃到旷野，就这边把他就自己躲在那里面 然后刚好那天是安息日，这个军队就来了，就说你们都出来，赶快投降，而且按照王的命令啊，什么烧掉你们的经书啦等等的，该做什么做什么，我们就不杀你们。然后那里面的人怎么回答呢？就说我们不出来，我们也不愿意按照这个王的命令做这些事情，然后而且呢，因为今天是安息日，我们也不跟你们打，你们就进来杀吧，我们宁可被你们杀死，也不要破坏哈这个神的安息日，我们宁可这样子牺牲。结果真的那个军队就进来了，然后就把那里的人差不多杀光了。这个书上就说那天死了有1000个人啊。这件事情他们一被杀了之后呢，当时那个马他提亚那个老的祭司还在，他们在别的地方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大家都非常的伤心难过，全体痛哭啊。然后说怎么办呢？说这时候必须要做一个决定，如果他们再来打我们，又特别选一个安息日的时候，我们打还是不打？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做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决定，就是说从今以后啊，他们再来打我们，到安息日的时候我们要跟他们打，我们要拿起我们的武器来，我们就在安息日要为了保护我们的民族跟我们的后代，我们还要跟他们打下去。所以后来才有这个故事，否则那个时候就被他们杀光了。因为他们说哦，我找到你们犹太人的一个我就每7天来打你们一次所以这是一开始的时候你就看到说一方面要坚持自己的信仰，一方面到了一种关键的时候，你要开始做一个分辨，到底什么是可以通融的，什么是不可以通融的。然后这个马克比这个革命呢，一开始有这么一件事情，但是后来呢，这个马克比二书呢里面讲的就有一些这一书跟二书讲的是同一段历史，只不过从不同的角度来讲，不是说一书讲完了那个二书继续接着讲，讲的是同一段历史。但是那个二书啊，马克比二书里面讲了一些比较细节的这个故事，他那个第七章里面讲了一段故事，我跟大家说个大概，但是我不要把那个详细内容给你们念出来，因为很悲惨。他大致上就是说，在那个时代，国王要他们做这个做那个，就有一个妇人，她有7个儿子。都被抓了，然后这个国王亲自审问他们，就逼着他们一定要吃猪肉，一定要献祭啊！你们如果不从的话，我要用最惨的这种刑罚来折磨你们，然后把你们杀死啊！我就说到这里，因为这里面讲的那些刑罚你听了之后你会非常的难受。但是最后就是他一个一个的啊，大儿子死了，二儿子，二儿子死了，三儿子，到最后一个最小的一个也叫给杀了，最后这个妈妈也被杀了。就讲的这个全家在那种情况之下不屈服的这种一个故事。所以你读了这些两约之间的这些故事之后呢，你再看这希伯来书这一段，你就比较了解说他们在讲什么事情啊。那这些就是发生在那个时代的一些人。那你说我们这个基督徒，因为基督徒一开始的时候那300年也是受了很多的这些逼迫啊。那你说基督徒的话，如果碰到一些不好的形势，不友善的一种生存环境，甚至是你可能要受很大的损失，那在那个时代甚至是自己的性命或者整个家人的性命都要牺牲掉的时候，那该怎么办呢？那其实我们在美国已经可以说这是这整个世界上最友善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环境了。 Even so， 你说啊，这个环境也是变得说越来的越不友善了。说10几20年前的时候什么同性恋啦、堕胎啊等等都还没有这么猖狂，那现在全部都合法化嘛哈，一个一个的，然后好像各方面对基督徒也开始这个环境不太友善。那弟兄姐妹，就是你不管怎么比哈，你都比不上这个马克比时代他们所遇到那些事情。然后说那个时代的人哈，那个时候耶稣还没出来，那个时候他们还 为了自己的信仰可以说这样子坚持下去哈，我们跟他们真的是没得比。所以我们就算这个在像美国这种环境里情况再不利的话，也是比他们好得多。那如果他们在那种情况之下可以站稳立场的话，那现代的基督徒就没有什么情况是不能够站稳自己立场的。就这些，哦，对不起，这些逼迫，这些不顺利的事情总是会来的。这是一些历史上的故事。那这些马克比遗书我本来是要给大家念的，我就写在这个上面，可能也没有功夫给大家全部都念了。我就找了一些在网络上找到一些这个马克比遗书的经文，后来有些第二次找没找到，我就找到一些天主教有这个啊，只不过他们那个翻译的那个名字有点不太一样。这里面就讲了一些我刚说的一些部分的那些故事啊，这些都记载在这些书上面。那大家如果要看的话，我每次讲课的这些内容都会 post 在我们教会的网页上啊，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再去上网去看啊。那这是关于这个马克笔。那我要给大家看的是这个图画哈，就是在现在的犹太人，他们每年就是我们基督徒差不多庆祝 Christmas 的时候，犹太人要庆祝一个节叫做 Hanukkah 啊。那个这个呢，我们可以把它翻成是献殿节。它这个故事大概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刚刚说的那个很坏的那个王安提阿古哈，他亵渎圣殿之后，大概整整三年，这个犹大马克比他就攻克了这个耶路撒冷，收复了。收复之后，他们大家都很高兴，然后说我们现在要什么呢？要洁净圣殿，因为整个圣殿都被污秽了，里面有很多这些异教的这些邪神、这些祭坛等等，还有各样的器皿全部都肮脏了、污秽了，所以要照着我们的那个规矩，把这些他们就搬了，把这些什么偶像什么一个全部搬到外面去。然后后来就说，哎，这个祭坛怎么办？说这个祭坛呢，因为你知道犹太人的圣殿那个院子里有很大的祭坛，这个祭坛的火是不灭的，然后上面就是献祭啊，烧这些牺牲品哈，来给神的。可是在那个叙利亚王的那几年呢，这上面烧的都是不干净的东西，猪啊什么的，就亵渎了这个祭坛。他说那这个祭坛怎么办？然后他们就怎么样呢，就叫那些祭司哈，把那个祭坛的那个石头啊一块一块的把它给拆了，拆了之后就搬到那个山上一个地方，就把它给堆起来，说这些石头我们也不晓得该怎么办。一直到耶和华兴起一位先知啊，告诉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再怎么办。但是呢，这个被已经弄脏的这个石头我们不能用了，就把它全部都拆了。拆了之后，他们再从山上找那些没有被凿过的石头，重新建立了一个祭坛，然后在那里开始再重新建立。然后整个圣殿里面也是在那里全部都洁净，洁净之后就说要烧这个灯台嘛哈。那个油不是随便你菜市场买个油，它有那个神的规定说啊，这个圣殿用那个油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油啊，一个传说了，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哈。说为什么现在的哈努卡他们要点这么多灯呢？他们也叫这个 Festival of Lights 哈，就这个点灯的节啊，就传说说他们那时候整个早就找到了这么一罐油，然后就点那个说这只是点一天的分量，等到那个新的油要制作出来再能够供应的时候，起码要再过了八天之后。他怎么办呢？这就有多少点多少吧，就点了。哎，怎么到了第二天的灯还亮着，奇怪，到第三天的灯还亮着，真奇怪，就一直点的，就足足就烧了八天啊，到那个新的油供应上来的时候，那个才灭掉，所以就一直不灭，所以就传说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以至于说现在他们庆祝这个哈努卡就是八天的时间。这个呢，在新约里面有记载，这个节在约翰福音第十章22-23节讲到说，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这是我们和合本翻成是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啊，讲的就是啊犹大马克比收复耶路撒冷然后重新献殿的那件事情。这个是马克比的这个家谱，就是最上面那个是马他提亚，是这个做父亲的，然后下面是他五个儿子的名字。 我再继续给大家看这个，这个比较清楚一点，就是这100几年的这个哈斯摩尼王朝是犹太人自己的王朝，因为后来他们就取得了独立哈。有些比较严谨的历史学家呢，就把前面的30年啊，就是马塔提亚带着他这5个儿子争取独立的那30年叫做马克比时代，然后后来他们子孙一代一代传下去叫做哈斯摩尼，有些人不管这么多，就是整个就叫他哈斯摩尼王朝或者是马克比王朝。那这个图表呢，大家看了一定是记不住的啊，也没有那个必要去记住它，但是你大致了解这个马克比这个名字呢，是从那5个儿子中间那个老三犹大马克比从这里出来的，然后后来传了这个一代一代传下去是那个老二叫西门的他的儿子，后来他爸爸死了之后他就接了位叫做许尔堪啊，从这里开始了那个王朝。那后来再往下的时候就是他的2个儿子，一个名字比较长一点叫亚里斯托布鲁斯，你就看他开始这种希腊化的名字就出现了哈，然后另外一个就干脆就叫亚历山大哈，这2个先后就做了王。然后但是这个亚历山大的他死了之后他的王位没有传给他的儿子，而是传给他的妻子啊，他的妻子也做了几年的王，然后再一直传下去，最后这个国家的灭亡啊，主要是因为内战，就在他的子孙当中有2个人抢王位，后来引起了外族的侵入，最后就是罗马人进来了，然后这个王朝也就结束了。那后来出现就在这段最后的那段时间呢，就出现了一个人物 OK 对，就出现了一个人物，就是这个大希律王的爸爸，他是一个以东人，他的父亲呢那个时候就取得了当时政府的罗马人的信任，就开始掌权，后来就把他的2个儿子就都给封了王，其中一个是大希律王啊，后来这2个当中就剩下了大希律，然后大希律就是耶稣出生的时候那个下那个令去残杀婴儿的就是这个王。然后他呢他有好几个妻子，中间有一位妻子就是这个哈斯摩尼王朝的一位公主叫做玛丽安。大希律王这个人到了末期的时候呢，他非常的不正常，他杀了自己的妻子，也杀了他好几个儿子啊。这 Apocrypha 这个赐经哈，我稍微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基督徒的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有个名字叫做正典，正典啊。那除了正典之外，还有一些叫做赐经哈。如果你是天主教的圣经里面，它在那个旧约之后还有这些赐经啊，我们的圣经里面就没有哈。那这一本的话，像这一本就是一个全部都是赐经的。这赐经是什么东西？然后它有几本呢？大致上来说，他们就是两约之间所出现的犹太人的著作，总共是有14本哈。这14本的这个名字呢，我就把它写在这个上面。那你看到最后那2本，13本就是马克比一书，然后就马克比二书啊。这2本书讲的就是那个时代的历史的故事。然后关于这个赐经，基督教对它的态度是什么呢？在这个 Anglican 的 Article of Religion，Anglican 就是安利甘教会，也就是圣公会，是英国国教。他们里面就有一些文字，就说教会对赐经的态度，说至于这些赐经，他们就称为说其他的书啊，教会阅读他们是为了做生活上的榜样和行为上的教导，而不是用他们来建立任何的教义，也不能根据赐经来建立教义。换句话说，他们的地位跟价值不够。那另外在这个 Westminster 的这个 Confession of Faith 1647年 Westminster 这就是长老会的这个信仰宣言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也讲到这个赐经，我读中文的哈，说被一般人称为赐经的书籍 不是神的默示，不属于圣经的正典，因此之故，在神的教会之中并无权柄，也不被认可。他们呢，就如同人的著作一般，所以不把它当作是神的启示，跟圣经的地位是不同的。但是赤经它不是没有价值的，虽然赤经并非圣经的正典，但从宗教、文学、历史的角度来看，它们却有重要的价值。当先知的话语止息之时，这些著作为两约之间的这段时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以马克比一书和二书为例，因为这两本书的存在，才是我们得以了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所经历到的考验与挣扎，以及他们最终的胜利。赤经也证实了在两约之间，偶像从以色列人之中消除了，他们成为一神信仰的民族，对弥赛亚的盼望，死人复活，赤经里面特别有讲到，以及末世的奖赏与惩罚等观念也逐渐成熟，这个是赤经的价值。最后我们要看的是这个罗马时期啊，就是我跟大家这两次讲的东西实在是材料非常的多，那大家就是用一个轻松的心情听就是了，你听进去多少算多少，那你算听进去呢，你就留在你的心里，在你以后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开始有些就打了一个底，你就知道说用怎么样的背景来理解啊圣经里面的一些记载哈。那么这个罗马时期就在63 BC 以后，这个时候犹大王朝就结束了哈。那我刚刚有讲过，就是他们的内部出了问题，当时的两个兄弟抢夺这个王位，抢来抢去的结果就引进了外来的势力，求助于罗马。罗马这时候呢，他们已经从当初意大利那小块地方已经发展到亚洲来了，对他们来说这是求之不得的好机会，你们请我来，我当然就来了，来了之后就不走了，就把这个地方整个占下来了。所以从那个时候一进来之后呢，犹太人这块地方就开始变成是罗马政府的属地，就他们来统治了。所以到耶稣的时候啊，那个地方就是归罗马人来管。他们管的方式呢，就是给犹太人建立一个特别行政区啊，用现在的话来说，罗马人允许犹太人保有他们的宗教跟文化，他们设立一种叫做分封的王，就是以犹治犹，对他们来说哈，就是你们当地的人来管你们。虽然当时的那个王呢，只是那个大希律，他其实是以东人，算是半个犹太人吧啊。分封的王来治理犹太地区，然后设立罗马的驻军来防止叛乱。他们设立一个在更大的区域，他们有个叫做叙利亚总督，他们管着这一块地方的啊，包括犹太人地区在内。这是当时的行政上是这么一个状况。然后这个图我上次跟大家看过，就是罗马帝国全盛的疆域，你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犹太地方对当时的罗马人来讲，它就是这个地方哈。哦，这上面看看，反正就是在地中海的最旁边的那个地方啊，最东边的一小块地方，对它整个的罗马帝国来说是一个很边缘，然后是很微小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希律一家人啊，大家可以再自己去研究一下吧哈。我们的圣经里面提到这一家人很多次，从大希律开始，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一代一代的都有提到。你不注意的话，以为讲的是同一个人，因为都叫希律，但是不一样啊。有时候讲到是希律安提帕，有时候讲希律亚基帕，不一样啊。那他的这个家族的表，这里有个表给大家大致上看一下，就是大希律王，然后他有几个儿子，他死了之后呢，有三个儿子的名字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过，亚基老出现过，希律安提帕跟菲利出现过哈，然后就是希律亚基帕，然后跟这个希罗底这个人就是。她原来是嫁给就上面那个亚基老旁边那个希律安提帕，嫁给他，后来呢又嫁给旁边那个菲利，然后施浸者约翰呢就批评他，结果呢这个希罗底就叫他的女儿 在王的面前跳舞，然后求奖赏，最后就把那个施浸约翰给斩了，就是这个希罗底。然后后面的那几个王呢，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出现过，你们读圣经的时候自己会看到。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人啊，你研读犹太历史的时候一定会听过这个人的名字，他叫约瑟夫斯。这个人是主前37到100年的一个人物，他等于是犹太人的司马迁，就是他是犹太人的最重要的一个史学家。他在那个时代呢，他后来就写了好几本的史书，比较出名的有两本，一个是《犹太战史》啊，讲的是犹太人跟罗马人之间的这些战争，还有讲的是犹太的古风。那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很多关于耶稣时代的资料，除了圣经记载之外呢，主要是根据这个人所写的，就是约瑟夫斯哈 ，Josephus。大家好歹有个观念，说有这么一个人。然后他就有记载了说，在主后70年，由罗马人攻陷耶路撒冷的这件事情，你或许要问哈。说那个时候不是罗马人已经统治犹太人了嘛，就已经归他们管了嘛，那为什么罗马的军队还要去打耶路撒冷呢？原来那个时候犹太人造反，在大概66年的时候就开始造反，然后就赶逐罗马的军队，后来罗马人就派军队去围攻这个耶路撒冷，后来就成就了耶稣所说的那个事情，就是那整个的圣殿都被拆了，没有一块石头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那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那个哭墙，那哭墙还不是当时的那些城墙，它是那个城墙下面的那个地基。根据这个约瑟夫斯的话，当时的犹太人有4个学派，他用的是这个 schools of thought， 你如果翻成英文的话，其实是一种学派或者是教派，你也可以说它是党派了。就是这4种人哈，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爱色尼人跟奋锐党人，在耶稣的时代这4种人都有。那后来就发生了在主后70年耶路撒冷陷落这件事情。那一陷落之后呢，撒都该人因为圣殿撒都该人是在圣殿活动的，他们是大祭司等等，圣殿被毁了之后，撒都该人主后70年之后再也没有他们了。然后奋锐党人是革命党人，主后70年之后又存在了3年也没了。爱色尼人在那之后也渐渐消失，唯一剩下的是法利赛人。你说法利赛人存在了多久呢？一直到今天。今天你所看到的整个犹太教是法利赛人这个传统的，就是现在所谓的 Rabbinic Judaism， 以一位拉比来代理的这个犹太教，你现在看到的各地的犹太教就是这个形式。然后他们其实是这个法利赛人这个传统，就是注重他们的经卷，然后在会堂聚会的。看一看法利赛人哈，我们今天就看完法利赛人哈。这法利赛人哈，这个名称第一次出现是徐尔堪做王的时候啊。到了耶稣的时候，他们的人数大概有6000人。说这6000人人数好像不是很多，但是他们是那4个里面教派里面人数最多的一个教派。那新约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关于法利赛人的事情。那对他们的批评主要是集中在2方面，第一个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第二个就是说他们是律法主义，做表面文章。那似乎你们都听过法利赛人吧？你们对他们的印象好还是不好？不好。法利赛人有几个特点哈，第一个他们是犹太人的律法专家，他们很精通律法，而且教导百姓。第二个，他们除了那些，你看这个图哈，有个嘴唇在那里，就是口传律法。他们除了 把摩西五经啊这些哈犹太人的这些经卷写上去的，他们还相信口传的律法，所以到现在犹太人的这个这些著作里面相当的复杂，有很多历代的拉比的这些写的东西都在里面。然后他们强调说，你不光只是到圣殿里面献祭保持圣洁，你们到外面平常日常生活也要保持圣洁哈。然后他们是现代拉比的前身啊，大概是这么回事。法利赛人跟耶稣之间的冲突，我就选几段来读一下啊。路加福音第六章一到二节说，有一个安息日，那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有几个法利赛人就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为了这个安息日，他们跟耶稣闹过好几次。然后除了安息日，他们还有别的意见。路加福音十五章一到二节，就是众税吏跟罪人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跟文士就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你怎么可以跟罪人在一起？应该分开来。然后还有就是有一次耶稣他行神迹赶了鬼之后，那法利赛人什么反应呢？就说，哦，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他们对耶稣非常有意见。耶稣对他们有没有意见呢？耶稣对他们也特别有意见。耶稣骂过好几次法利赛人。有一次他就对法利赛人说，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充满了勒索和邪恶。然后又有一次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的菜蔬献上十分之一，做得很彻底，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的，这是你们所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啊。还有一次就说，啊，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特别喜欢到大街上人家来问你们的安，然后喜欢坐高位等等，责备他们。我先给大家看一小段哈，你们就我们可能会忽略的，就是其实有些法利赛人对耶稣非常的亲善。有一个人叫做尼哥底母，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然后这个人夜里来见耶稣，那这个故事你们都知道，哎，这是一个法利赛人。然后还有些法利赛人来警告耶稣，说耶稣啊，你赶快走吧，那希律要来杀你了，快逃吧，好意来警告他，这个记载在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一节。然后后来在使徒行传记载说，耶稣死了之后，他的门徒被抓起来，然后有法利赛人，一个法利赛人很出名的叫做加马列，他是什么呢？是保罗的师父啊，使徒保罗的师父，反而出来为这些使徒们讲话。然后当然对耶稣最友善的一个法利赛人，他名字叫做保罗，使徒保罗讲过几次说我是法利赛人。那在腓立比书三章五节他这样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那我们今天先看到这里，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来感谢你在历世历代各种很不顺利的情况，很为难的情况之下，都有人用信心来将他们的信仰保持下来。我们为那400年当中所发生的事情，那些勇敢的为信心而战斗的人，我们献上感谢，也求主用同样的恩典跟能力来保守这个世代你的儿女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